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蒙哥，我们今天礼拜四要回到家庭伦理，继续讲创世纪，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
为什么说是关键时刻呢？
因为接下来呢，就提到了这个约瑟的故事啊。就算听众朋友不是基督徒的话，多多少少都听过这个故事啊。嗯，就是在这个十二个兄弟里面呢，有一位特别的杰出，就这一位特别杰出呢，被其他的这些哥哥们呢，可能包括那个最小的弟弟，看不顺眼呢，居然就把他给卖了。这个故事呢，实在是非常的发人深省啊。
这个故事在哪里啊？创世纪37章，对不对？
对呀、这段故事呢，真的是点出很多的家庭里面的这种兄弟姐妹在父母亲之前的这种关系，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好好来谈，这个是真真正正跟我们家庭伦理绝对息息相关的事情。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信主之后啊，很多事情只能说是半自动，不能说是全自动啊。
这是什么话？什么叫半？你是在讲步枪吗？
因为你老是认为我们现在信主了，现在应该步入人生坦途。大部分的人信主，他会认为说我们现在全家都信主了，这个问题应该少一点啊、
照理说是啊，至少有一个基本的大问题解决了。
什么基本的大问题？
连全家都信主，礼拜天说哎，大家一起去上教会这件事情，总没有人有什么异议吧？
当然有了。
还有啊，
那当然了、我不喜欢今天这个传道人讲啊，有很多人他不是看星期天，他是看今天是谁讲他才去。
难怪大部分的教会呢，他都不事先预告到底下礼拜是谁讲，然后呢讲什么都不讲的。原来原因就是这个，怕你不来就对了。
我不晓得他是什么原因，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好预告的。
也没什么好预告的。
对啊，你这个是有点在试探弟兄姐妹，对不对？
对，而且讲员他到底要讲什么他可能还搞不太清楚。
Yeah.
所以啊，我们今天要讲这个问题之前先问蒙哥一下。蒙哥，这个在小的时候呢，有没有曾经因为兄弟姐妹呢某一位表现的特别的杰出而你感觉到特别的压力，或者你就是那一位给其他众弟兄姐妹压力的人？
我还好我就一个哥哥，我哥哥很能干他这个什么都行，所以我就跟在他后面。
就你有一个很杰出的大哥啊，
对，
那这样通常这当这个杰出大哥的小弟应该就是满肚子牢骚才对啊。
我们还好了，我们小时候都很崇拜哥哥的。
就只有一位哥哥崇拜哥哥。
对，他比我大2岁半，把我唬得一愣一愣。他讲的都是
对的。那这个崇拜会不会影响到例如说你在你的选择，你的这个例如说学习东西呢？例如说哥哥在那一方面特别擅长呢，其实你在那一方也很有天赋，可是你就故意不要去挑那个跟他一样，你觉得他就压在我上面，我怎么样都胜不过他，我就绝对不要再去学那个
东西。我们好像还好他干什么我一定干什么这样子。
真的吗？
对，
你不是一个学管乐，所以另外一个就说我就是不要学管乐，我就来学弦乐呢，是不是有这个味道在呢？
不会，我们小时候不会。你小时候家里很简单那哥哥上学，我也上学啊。我的好朋友的哥哥跟我哥哥也是同班同学，你看看就知道。
彼此之间所知甚详，对不对的？就是说他到底是做什么好的，做什么坏的，也都非常的清楚，就对了。
也没有大致上觉得说，这哥哥就是你小时候崇拜的对象，他做什么你做什么，就没有什么，其实没有什么真的问题。我们家庭人口蛮简单，就兄弟两个人。
这样，那所以彼此之间你也从来没有感受到过说那种因为呢有一位特别的杰出，所以给你什么样压力，然后导致你必须要去改变你的性格啦，或者是去改变你的志趣，没有这样的问题。
没有倒是他做的蛮好的事情，我就觉得说我也应该去试一试，结果还不错。我们家挺简单啦，不像你们家这么复杂，是吧？
你这样你马上就把问题转到我那边了。我只是听过一个故事，对不对？
听过一个故事，
哥哥这个比赛都是拿 冠军都是第一名的，这个弟弟呢也很杰出，但是拿到那种第二名的回来就把奖杯丢在一边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哥哥都是第一，我这个第二我拿回家有什么意思呢。
嗯，我们家没这种事情，小时候都发一张奖状，拿上美国还挂一个牌子，发一个杯，一张奖状已经不错了。
嗯，那讲到这个呢，既然都在讲你，我知道你这人都不喜欢人家讲自己嘛，对不对？我小贝这个人就是有一个好处，非常的公平，所以我得露一点自家的事情。
好了，
哎，老实讲，小的时候我非常崇拜我的哥哥，
后来呢？
嗯，因为他呢在运动方面呢，只要是玩的事情呢，哎，他
都
可以做得很好，
对吧？
嗯。所以呢，小贝有意无意之间呢，只要同样是玩的，只要一开始会试试看，但是一发现的飞尘离哥哥有一大段距离的时候呢，心里就会在那一方面特别的自暴自弃。
哦，怪不得你跑来做广播节目。
欸欸、所以呢，很可惜啊，其实小贝呢，
很可惜运动天分、
欸、很可惜，小贝曾经被高人说，欸、你这个人，你有那个资质去好好的把围棋给下好。
围棋啊，
嗯。对，但是因为小的时候呢，
嗯，
哥哥的这个聪明智慧呢，也很早启发。哥哥小的时候围棋就下得非常好，
嗯，
所以呢，我心里呢，一直抗拒，就不愿意去学。
哎呀，
我找了很多的理由，说什么哎呀很无聊啊，怎么样怎么样？
你从小心思就不简单呢、啊，哈。
哎，就是因为小的时候觉得呢，第一次跟哥哥下的时候呢，他也比我大个几岁而已，怎么差那么多？
嗯，
然后心里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不要去做这事情。而且小的时候呢，喜欢跟哥哥是念同一个学校，哥哥在学校是风头很劲、嗯，小贝那个时候呢，在。心里虽然是崇拜他，但是心里也会想想看，嗯，这个人他要是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我要第一个告诉爸爸妈妈。
这样子、啊，
嗯，对不对？例如呢，我记得很久以前在小贝也讲过，对不对？
嗯，
有两个小故事。哎，假如是我的亲哥哥在听的话，请你稍微原谅一下，把这个故事讲过来。
你有几个哥哥？
两件事情。
你有几个哥哥啊？
哎，我只有一位哥哥。
OK， 那就没处
躲。但是呢，这个一位哥哥呢，他对我爱的表示呢，非常的奇怪。
嗯，
小的时候呢，当然经济情况不是那么好，能够有一个泡泡糖嚼就非常不错。
我想起来了，对对对，
讲过对不对？有一次呢，看到哥哥在那边嚼泡泡糖啊，看着就跟他跟同学在一起在那边非常的风光，因为他都是什么打球都是队长。
嗯嗯，
哎，他在那边嚼，我那时候。大庭广众之下觉得当他的弟弟非常的荣耀，所以赶快跑过去说，哥哥我也要吃口香糖。嗯，我说好，嘴巴那个就一拿出来就塞到我嘴里说，嗯，我嘴里这个给你。哇，
那你吃的还津津有味是吧、
哎、我那个时候呢还想说这对我哥哥对我多大的恩赐，我就嘴巴张开就把它接过来吃下去。就旁边的他，我还记得他那些同学就全部指着我在笑说，哎呀你怎么这么脏，你怎么有个这么脏的弟弟。嗯、
不是这么脏的哥哥，是这么脏的弟弟。
对，没有，他骂我说我怎么连这种东西都吃。就你知道，我哥哥那时候还回头过来看他们，就说我弟弟就是这个样子。嗯，
哎呦，
哎呦，小的时候小小的心灵就会说这件事情，回家就告诉了妈妈。嗯，后来哥哥就被惩戒了一顿。嗯、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这是我很喜欢常出来讲的。哎，我不知道。这个小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常常路边有在卖一些小玩具的那个店，
哎、
嗯，那个路边摊，那在买呢、嗯，例如说买这个一台这个小车子，
嗯，
假如说买的话呢，要2块钱，
是，
2块钱都是蛮多的，对不 对,
对？
但是呢，你假如说不买，但是你要跟他赌赌看，可以抽那个号码
哦，
哎，那个一排就是上面粘着很多个号码，拿一张下来，哎，只要抽中，他留的特别，就是说你抽中35号或者75号，你就可以中这个奖，
嗯，
哎，那个一个抽的那个一个才5毛钱，所以你会想跟他赌赌看，
嗯
嗯，好，故事就是这样子，小贝有一天呢。小学二年级左右走经过那个卖玩具的地方，我看到一台潜水艇，很新鲜很可爱，一问在当时10块钱天价、
哎、很贵啊。
嗯，所以我回家跟妈妈说，妈妈我下一次考试要是考全班第一名、
嗯、
你可不可以买那个给我，
妈妈说不行，
她说好，
她说好，
没问题。结果呢，小贝就很认真的读书，就那一次也真的就考了第一名回家。嗯，然后告诉妈妈说，妈妈妈妈我要买那个。那你知道了，大人不太清楚， 那个小朋友的玩具到底怎么卖，在哪里卖。
对，
当然十块钱一张的钞票出出来，当然就拿给了我的大哥。
哦，
哎，说你呢去帮弟
弟
买玩具。哎，那个玩具呢，当时那个一个十块钱在我们那个地方，那简直那个买那个算是就是算最凯的小朋友啦。对，我哥哥就马上说没问题，
他拿去
冲，
他拿去赌。
哎，你就知道下面的故事，这个是他后来回来哭着讲的。你就知道为什么哭着讲，因为他拿十块钱
赌光了，
因为他也想要一台。
哦哦，他也想要一台、
他也想要一台啊！可是妈妈十块钱只买给弟弟啊，所以他就想，那十块钱我抽可以抽好几次啊！只要抽中的话，我抽中一台给我弟弟，还可以抽中一台给我啊！
哦、那你哥哥，你不是说你哥哥很聪明吗？
那蛮聪明的，哎、欸，那个的确有中奖机会啊，对不对？你知道那个东西，我告诉你，那个抽那个是有学问的，因为他一张那个总共有120枚，对不对？你去看，你要问看看剩下几枚。例如说他剩下只有剩下30枚，就两个大奖还没被人家抽走，这个时候赌不赌？所以呢，那您比较聪明的好不好？
因为我从小手气背，这种好事轮不到
我。故事就这样，总之我哥哥就把那个十元呢，就拿去抽到呢剩2块钱，
哦，
还没有抽到。
哎，那你赶快再拿2块钱去抽，这样不是胜算很大吗？
没有，他到2块钱，他知道该停了。但是潜水艇有两种，一种是十块钱的高档的，比较低档比较烂的是2块钱的，就他用那个2块钱买回来。
低档的潜水艇。
哎，我一看马上哭，不是这个。
啊哦，
哦哦，然后之后呢，和盘托出，哎呀，当然呢，我哥哥就遭了一顿骂，哭。那你知道最后报复当然是报复在我身上了。就从那一天之后，每次上学本来是兄弟两个上，因为我们走到小学的时候，他经过一条水沟啊，
对，
经过一个桥，那时候小学二年，那个桥都做的不是很稳的，竹桥。以前哥哥会在前面呢，大概拉我过去。从那之后呢，他都走在我前面大约10公尺的地方，再也不理我。
哎呦，听众朋友，这个小贝这个举一把辛酸泪，这么可怜啊。
哎，我讲这个东西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实在是在同样一个家庭啊，这的的确确兄弟姐妹之间呢，多多少少也有那种比较的心理，所以我们今天来讲到约瑟这一段了。哎，这个我记得我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一段，我觉得这个约瑟这个人简直
就
该卖。
是你
啊，就是你这个人叫我是他的哥哥，我铁定卖他。
那哥哥当然最不喜欢弟弟打小报告嘛。
不但是打小报告，他这是简直集父亲的宠爱于一身不说，对不对？还常常这样子，他一副只要摆着就是他比我强，比我好，要来管制我。是不是像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容让他待在家里呢？家里要是大户人家的话，那父亲又特别疼爱这位，将来那我还有什么指望分得到父亲的财产吗？对不对？早一点把他处理掉。
其实你就是在这种不幸福的家庭长大。
你不要这样讲呢，我爸爸妈妈在听哦。幸福是蛮幸福的啦，对不对？只是总是有小小的这些小故事很值得回味的。
因为像我哥哥，他就是天生的个性，他就是很会照顾人。他是这种大哥型的，你知道吧？他就很会照顾。
你是最近还有跟你哥哥借钱是不是？讲得好啊！我哥哥其实对我很好，不过就挑他一万件对我好事情，里面有两件不好就挑出来讲而已。
他这个人，他就是对朋友很够意思，他对弟弟也蛮好。
请把他的电话给我。
你要换个哥哥是吧？所以我小时候我真的不怎么记得说我哥哥怎么样欺负我，他倒是才真的蛮照顾我，他一直到很大的时候他有什么东西就给我，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家就是你就是需要一个心胸宽大的哥哥，这样对你成长的时候就不会造成这种心理的伤害。
我这边特别声明，其实我哥哥是很非常疼我，我也没给他借钱，你不要
赶快
讲两件，你拿出来趣闻一下。我哥哥对我之好，以前我们最穷的时候，就我们两兄弟过年到了要添新衣服，从来都是买给我的。
哦，这么好啊。
真的是这样子。我们最惨的时候，那时候一个便当，那时候一个午餐盒，有加鸡腿30块钱，没有加鸡腿20块钱。我们要是只有50块的话，我哥哥永远买一个有鸡腿的便当给我，他吃那个没有鸡腿的便当。
哎，小贝好像这个身世很坎坷的样子，是吧？
你曾经有过啊，是
的、
啊，
嗯，哇，难怪你出来做综艺节目主持人这样。
哎，我李英起的那个头，对不对？讲约瑟讲的正精彩，你又那正经八百讲什么？你哥哥多好，哎，讲的好像我在批评我哥哥。其实我很尊敬我哥，我很爱我哥哥，稀说慢把小小的事情讲出来，然后就你就有加那段啊，蒙哥，你也算是我的哥啊，你怎么可以对小弟这样子呢？
哎，你上节目以前已经讲好说今天节目不能剪了、
啊，所以。所以你要真是太阴险，对不对？讲自己的事情都没有啊，没有啊，对不对？我是从猪妈妈那边得到第一手的消息，就你全部都给我否认。好，
我妈妈才不会出卖我了。好了，我们先听一段插播，待会儿再回到圣经里来。
嗯，好香啊，人生咖啡。
那我先生他是一个智商很高，可以这样说啊，但是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非常抵挡生。
嗯，
那他在这边是读物理系
啊、哦，他是读物理的，
读物理系，但是他在国内是 WE 的专业
啊、哦、，WE 的，
他是学其实是跟电脑有关的，
电脑有关系的，
跟电脑有关，但是他一直都爱电脑。
嗯，
为了出国是选了物理系，就是为了出国。
啊、
哦。那他出来之后，他自己考网络管理方面的专家的证书，
嗯，
那是花了很多钱考。他就认为一定能找到工作，他就有毕业了，他自己提前毕业，他过了那个 qualify， 他不读博士了，
嗯，
他就以硕士的学位毕业，他就说找工作。那个时候我还怀着我的老大，就是怀着我现在的儿子 Leo， 那他呢，他就认为我这么棒的 CCIE， 全世界只有10000多人有，
哦，
你知道吗？很强，而且。CCIE 是很好找工作，
嗯，
你在网上，因为他们有 study group， 拿的 CCIE 就几个 offer 都是这样，
哦，
那他就是很自信啊、哦。但是神，你看神在这方面给他一个教训，那他是 interview 非常多，每天都要接电话，别人来找他，他只要那个 resume 从那个网上跌出去之后，很多人找他，但是神每一次都让他看到不在于他自己你有多强，让我也看到，因为。没有一个工作，他每次都兴高采烈的说叫我准备搬家啦，准备怎么样怎么样，准备、
哦、是能够去了，
准备是能够去，最后就是没有去，
最后没有去、嗯、
而且他犯了很多错误、嗯、interview 的错误我都知道，但是神让他那个第一次有点谦卑下来，他非常骄傲的人、
嗯、
他说的话就不那么骄傲，包括他怎么贬别人啊、
嗯、
哎，这个人好可怜呢、啊、那感谢神啊，神这次第一次伸手搭救我们脱离这个没工作的这种状况，没身份的这种状况，那他没有 interview 把这个工作给他是很神奇的，
是是是，
非常神奇，而且是最后的 OPT 要完了，
嗯，
给他这份工作，他上班的时候才知道招他的这个人，因为把他一招进来，这个人自己跳槽走了。
哦、
所以他就慌里慌张的把我先生招进来、
哦、
也不 interview、
嗯、
他就自己走了、
嗯、
当然这你说起来是很巧啊，不信主的人觉得这种可能事情是可以发生呢、啊，但是在我心里很清楚，这
你觉得是神的带领，
一定是神、嗯、这个工作一定是神给的，
嗯，
你就那太多巧也不，所以很多事情巧在一起就不是巧，是不是、
嗯、
刚好他的 OPT 要完了、
嗯、
也不用他 interview， 刚好这个人要招个人就走了，所以太多事情巧在一起绝对不是一个巧合，感谢神把这份工作给他。那我先生工作不到一年，就是去年我们搬的休斯顿，也是来这个教会，大家兄弟姊妹都知道，他公司突然把休斯顿这个分公司卖了，
嗯，
他又突然没工作了。感谢主，这一次跟上一次就完全不一样，
嗯，
上一次是很慌，那我虽然信主，那信主不久，那个时候跟先生有很多争吵，家里不平和，他也吵我也吵，他也不高兴我也不高兴，感谢主啊，我这一次我非常的平安，
嗯，
属天的平安是神给我的平安，我每天都祷告读经，我很喜乐、
嗯、
我为兄弟姊妹代祷，我为我们教会很多事情代祷，我心里充满了平安，我跟神说，我说神啊，我先生是的，他是智商很高，但是他其他的方面他做各样的选择，他真的是做错，他做错很多选择，但是主啊，我说主啊，他做出选择没有什么，你是万能的主，你都可以把他纠正，然后呢我也非常平安，这个平安我想我也跟神讲，我说神啊，我也不是怕回国，你如果你觉得回国对我们最好，我们也回国、
嗯、
对我先生信主最好，我们也愿意回国、
嗯、
但是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我说主你知道我们的需要，这一次的神在我们家的作为是更奇妙、
嗯、
我先生自己是怎么计算的，他是10月15号通知，
嗯，
被 lay off、但他的工资要发到10月30号、那就是说移民局就看你啊，你工作身份就到了10月30号就完了、H1B 的身份、但是美国有个规定，就是在一个月之内，也就是说你10月30号到11月30号你之内拿到 offer 的话、你就可以还可以有合法的身份、那我先生在11月20号他又报考了一个 CCIE 的另外一个专家证书，他也不着急，他说那我就正好准备这个11月20号的考试、他还不急着去找工作、对于我来讲啊，对于兄弟姐妹的建议都是这样，考试是考试，找工作是找工作，应该找工作，他不找，不找我也没有责备他，我也没有说他，我都交在祷告之中。因为你想想他11月20号考完到11月30号只有10天的时间找工作、这份工作要拿 offer 要拿到、包括你 interview、那感谢主，我一直都交在祷告之中，神很神奇，他11月20号考完回来还休息了两天没有找工作、那又过了 Thanksgiving， 你看11月23、24的 Thanksgiving 又过周末，
是
新月新天都在那里、他真正去找工作的时候是11月26了、只剩下
没有几天
的时间了、
没有几天了，
感谢神，他11月26别人就给他答复、第二天叫他去 interview、立即要他、立即要他，
时间这么短啊，
时间非常的短，
几天的时间、
而且他也让我先生谦卑下来，他的要求不要那么高，不要开很高的工资、他不谦卑也不行、神还是让他谦卑下来，然后感谢主，你看这么短的时间让他把工作找到，但是经济上也是一个很神奇，我先生自己打算，他说现在我们还有10,000多块钱的存款、左算右算可以用到半年、你知道吗，他自己算、他算计，他其实算计错了，用不到，因为我们买一辆新车、他自己每个月付很多钱，而且他还多付了，搞错了，多付了3个月，相当于多交了蛮多钱，你知不知道、所以真正下来呀，我们那个钱只能用2个月、就是他刚好上班、
在街上
的，哎呀，悬得很呢，真的悬得很、所以感谢主，
他家里都会替你在那儿祷告，真的是看见你那么镇定的那样，
对，其实我们
在石班厂还在、还在主日学带，
对，
都没有，
所以真的是感谢主，那这种平安这种保守真的是只有从主来，否则我自己、你像我自己本身，我这个老自己啊，是一个性格很暴躁的人，我像我爸爸，我很急，我很暴，我很躁、但是感谢主，在这种最需要急的情况下，我居然很平安，
平安，这是神的平安，
神的平安、属天的平安、所以我感谢神，真的是，哎呀，我说这又是我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又是我认识到神作为的一个转折点，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对我来讲，信耶稣不是说你瞬间要感谢他信他，我觉得我在逆境中得的更多，
对，
我更能认识神，
更要信靠，
更要信靠他，而且更认识他的作为、不是说基督徒就不生病不得癌症，或者是不失去工作，或者不遭受灾难，但是不同在于我知道神一定与我同在，而且我始终我的信念就特别坚强，我心里就知道，我说神啊，我盼望的是看不见的，我眼睛看得见的东西都是要过去的，
是
我说我就是盼望看不见的，所以我不着急，我说神啊，你真的是，我这么年轻你把我明天接走，对于我自己来讲我是自己得益处、但是我愿意为了我的家人，为我的先生，为我的孩子，你让我多活多久就是多久，所以我真的是有
都在神的手里了，
都在神的手里，
我们都没有办法掌控，
我们没有掌管，所以你发现你就过得很平安，不是那种
就在这么困难的情况底下，只有依靠神，只有信靠神，
只有信靠神、不管顺境逆境
非常好，
一定要信靠神、你就高兴，你就喜乐，魔鬼撒旦
就不敢，
他就不会用同样的事情来气你的。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今天在看约瑟被卖的前奏。这个约瑟啊，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啊，圣经称他为一个童子啊，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希珀的儿子们常在一处，所以你就看看他、他这个家庭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结党啊。
小孩子当然是喜欢跟个哥哥啊在一起啊，
他们是这样子啊，因为拉结就是生的他跟便雅悯，其实便雅悯应该没有比他小太多呢，但是约瑟呢就常常跟毗拉希珀的儿子们在一处，就表示说谁常常在一起呢，就是利亚的那几个儿子，最大的那几个儿子常常在一起，那几个儿子就有点像黑帮啊，因为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他们就事件可以杀全城的人，
小太保、
这不只是小太保了，这已经是杀人犯了，很可能是无恶不作的， 所以呢，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的父亲啊。
这简直是细作嘛。
哎呀，这事情挺麻烦的。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是一个家庭问题，实际上这个可能更严重的就是教会问题，因为你亲情啊，过了一阵子啊，很多事情他自己会治好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小时候你哥哥把口香糖塞在你嘴巴里，你现在都拿来当笑话讲嘛，对不对？
是。
你哥需不需要跟你抱歉啊？需不需要跟你赔罪啊？不需要。
没有，
对不对？你需要不要写一个贺卡？
我很讲，他今天听完节目，他说我还要再做人，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情？你就赶快一次帮我讲完，我跟你了账。
我想做完节目，他邀你去打网球。把你好好教训一顿，因为他现在运动这么好。那你哥哥小时候对你好的，你长大也不用写一个谢卡去谢他。
嗯，
兄弟两人可以很多年不见面，见了面还是亲兄弟，就是这样子。
是，
所以家庭的问题呢，实际上真的还是比较好解决。何况现在中国这种大家庭越来越少了，你只要是一个亲戚啊，大家都稍微比较珍惜一点。
是，
但是你如果这个问题放到教会里面就很麻烦了。
哦，其他的一批人啊，无恶不作，然后呢，你也跟在他旁边，然后常常把他们的事情报告给谁啊？
教会里面是这样，我们彼此常常看彼此为黑帮，对吧？
你这话好像会不会讲得太重了一点？
教会待久一点的弟兄姐妹，有的就晓得了。你教会里面有一批人，往往不是一个人，有一群人，你跟他们合不太来。这可能是因为省级的关系、文化的关系、背景的关系、年龄的关系。
彼此其实看对方有点不顺眼，但是呢，表面上也不太讲。
对了，那到了有问题的时候呢，等了问题变得比较严重的时候呢，就变成彼此的恶行了。啊，当然我们说圣经里面这个恐怕是真真正正的恶行，不过我们在教会里面往往有所谓误会的恶行。
哦，什么叫误会的恶行？
实际上那个恶行可能不存在，只是你不看不太懂他们。
哦，你误会对方了。嗯，
对了，像你从台湾来的，哎，台湾同胞其实讲话呢，有他一定的讲究啊。
嗯，
那你要是在教会里面碰到一群从东北来的大哥啊，
嗯，
那我跟你讲，那就有的看了。
我想说，这讲话怎么这么没礼貌？是不是？
对呀，你会觉得他们讲话很直很冲，
嗯，
也不会摆一些比较属灵的声音，口没遮拦，就这么讲，就这么谈。
例如说。您今天来教会干啥？
是啊，你听不懂的话，你以为《水浒传》的人物出来了？
哦，
其实他们讲话，他们有他们的腔调，他们的语气，根本没什么特别意思。尤其是老乡凑在一起的时候，哎呀，那个老乡味都出来了，你知道吧？
嗯，
这个老乡味一出来呢，你们谈得高兴呢，别人就不见得高兴。
对。而且这个教会各方各地来的人呢、一旦聚集在一起都用乡谈的话，就像我们在美国有的时候呢，几个老中聚集，你在那边讲中文，其他外国人在旁边觉得很不是滋味那种感觉。
那真的是会有的。所以这些事情呢、在教会里面比较麻烦。因为不了解，因为隔阂，就会造成误会。那教会有一点点事情的时候、这个误会就可以变大，甚至造成教会的分裂。
就是这样子的、
尤其教会大了以后，事是相当麻烦，因为你不可能到了一个教会每个人你都熟悉啊。如果他们什么事情都问你的意见，这也不对。如果他们什么事情不问你的意见，你又觉得他们有点黑箱运作。很多教会的信徒都是这样，他说就哎呀，怎么传道人跟执事会啊，或者传道人跟长老闹了这么大了，我一点什么都不知道。他这个一点什么都不知道，他有好几重的气。第一个，他觉得你们这些大哥哥不应该这样；第二呢，他觉得我什么事情被蒙在鼓里，你们平常向我作假；第三，那我还待在这个教会干什么？你看看弟兄姐妹就很容易受伤。
是，
所以这些东西啊，如果把它扩大到教会的层面看呢，是应该有一些平常注意的解决之道了。我们现在尤其北美的教会，你看看这个各路的英雄好汉。就是五湖四海来的，你就点名吧。大一点的教会可以全国35省加几个特别行政区全部都有代表，都有人民代表在这里。你要怎么样在肢体之间发挥一个正常的运作，真的有它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啊，首先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在这张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站在约瑟这边说话，可以站在雅各这边说话，也可以站在他哥哥这边说话。可是就算他哥哥是100%的恶行啊，这里面我们仍然看见一个情况，就是缺少沟通。
你说约瑟跟他的哥哥们没有沟通？
约瑟跟他的哥哥，雅各跟他的众子们，彼此之间都缺少沟通啊。
而且这个 做过的事情呢，透过第三者再报告给父亲呢，诶，可能跟他原来的内容不见得会完全的一样。
对对对，那你说报告好还是不报告好？
诶，这个很难讲。你讲到这个，就是现在教会里面有时候发生一些事情，到底要不要报告，或者说告诉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长老们，这个呢常常信徒也是心里相当的挣扎。因为你讲了的话呢，万一人家说诶，知道说原来是你走漏的这个消息，你为什么没有事先先跟这一位犯错的弟兄沟通呢？或者根本你这件事情也是你误会他，但是你也就拿着去报告，诶，总之这中间会有一些问题出生。嗯，
对了，今天教会会很注重，好像说婚姻辅导是不是？还有受浸班啊，受洗之前要给你上上课。可是我们实在是应该有一点这个肢体辅导。基督徒到底彼此之间，尤其我们在一个教会里边啊，肢体之间怎么彼此来往呢？我觉得这个才是需要教导的，这是一个很缺乏的地方，尤其中国人的习惯啊。
这个叫做肢体来往班。
哎，对，肢体来往班。啊，你等到肢体不来往的时候再去亡羊补牢往往来不及了。我们世外堂今天的节目就可以开始讲这个问题呀、啊。啊，我相信你也常常在教会里面，尤其我们信主久了之后又在有一些服事，那就会有比较年纪轻的弟兄姐妹跑来跟你讲说某某人在什么时候说了什么话或者做了什么事情。
嗯，
啊，那当然就是对他有点伤害或者他觉得不好的事情。
是，
那他就来找我，这时候你怎么办？
嗯，的确是常常会在教会会有这个情况。嗯，
主耶稣对于这些事情啊，他有一个很仔细的吩咐，难得圣经讲个这么仔细啊。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常常在想说，哎，这个事情我能不能做，那句话能不能说，这个地方我可不可以去，我们就怕自己跟神的关系发生问题。其实这件事情呢，真的是不需要你自己太担心的。既然我们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都为我们死，我们死里复活，浪子回头，回到家里边，他知道我们还有许多肉身的软弱，是他把我们留在这个肉身里面啊，
是，
所以他有更进一步的美意，他不叫你每次好像你大哥去把那十块钱花了，剩下两块钱回来，又哭又委屈，是不是？他不是这样子。我们自己行为，自己跟神之间的事情，主知道我们的心，真的不需要太担心。在圣经里面交代我们很清楚、很清楚、很仔细的事情，其实往往是弟兄姐妹，我与你，你与我之间应当怎么来往，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在这一段有特别，你说神又讲了非常详细要怎么来往，
比如主耶稣讲了，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他讲到这个九十九只羊的故事。
九十九只羊，那不就是我们电台的名字吗？
对呀、啊，他说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呢？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呢？我们一般把这个当成一个福音的信息来讲。哎，我们九十九这样的电台也有这个意思啊，因为的确是如此。主耶稣这个好牧人呢、啊，亲自来到地上寻找我们每一只迷羊。不过在这里啊，跟在路加福音讲那一百只羊的比喻稍微有一点不同，那里比较偏重于福音，这里所讲的呢，很可能是讲教会里边一个失丧的弟兄，你要拿他怎么办。首先这个心是对的，他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什么叫做失丧一个？你听他底下讲的话其实是连起来的。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
哦，对，不能有外人在。
什么叫做寻找失丧的羊？牧人就是这样去寻找我们。我们要去帮助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这样来往，实际上就是这样寻找。你觉得这个弟兄失丧了，你觉得他没有照着基督的生命来行事为人说话，或者你觉得他犯罪，或者你觉得他误会你，都是一律的办法。首先他没有吩咐我们去告诉教会的传道人长老执事，没有，他叫你直接去找那个弟兄。
嗯，
啊，你们两个独自在一块的时候，你就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讲。这个指出他的错来啊，这个翻译下来有点硬啊，但实际上指出他的错有很多种指法，有的是定罪的指法，有的是控告的指法，有的是寻求解释、寻求沟通的指法啊。我觉得这个你得看情况。如果他是一个明显的罪行，你看见一个弟兄在偷东西，你怎么办？
直接打电话给警察。
主耶稣没有叫我们这样做。 是不是、哦、
要先私底下跟他私聊。
对，而且你需要赶快、啊、
嗯，
你不要等这个事情过去了，回去请教了一大堆人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我那天看见他拿东西，哎，
全教会就已经都知道了
就问题就出在这里吧、
嗯、
是不是？或者你看见一个弟兄单独的和另外一个姐妹或者一个外面的人啊，一个女性很亲密的在一起、嗯、那这时候你真的需要去指出他的错来
啊，这个我倒是有过经验哦。这个是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这个非常的重要。嗯，因为我曾经啊，我的一个外甥女啊，来到休斯顿，那、嗯、我带她出去吃饭，因为外甥女跟我年纪没有差很多，
而且小辈看起来呢，就是说，
还有小辈看起来又稍微年轻
一点，玉树临风，英俊潇洒，
不敢讲了，不敢讲玉树临风，眉宇之间隐约的有一股英气，
对对对，
哎，总之呢，刚好去跟他去吃，
腰腹之间又有隐约的有一种福气，对吧？像这种头发半秃的中年富商。台商对对、啊、台商在上海很多。
好啦，总之呢，我跟他去，总之你不要把我形容，我自己都不知道，人家听众听的都不知道什么样，什么又是台商，对不对？总之呢，我那时候是在这边呢，就在休斯顿这边呢，去这个中餐馆吃面，我带着我的外甥女去吃，就我们两个坐。
哎，
那
你怎么带他去吃面？你来到德州应该去吃 Texas Chicken Express。
有，那都已经吃过了、啊、那一间我觉得太好吃，所以要慢一点再带他去吃、
哦、
所以呢，那时候先随便招待一下嘛，就去吃面、嗯、就只有我跟他两个，结果我吃到一半的时候呢，又一位教会的姊妹刚好进来吃，我就看着他
脸是吧，
诶，没有，他看着我，他瞄我一下呢，
嗯，
就走到旁边去，
嗯，
然后呢我就看着他，诶，他平常在教会遇到我会跟我打招呼，怎么今天不打招呼呢？
嗯，
然后呢，我就看他坐在角落里，但他角落他坐的那个位置就刚刚好可以隐约可以看到我这边
啊。他手上拿了一份报纸，太阳眼镜戴起来，
小贝那个时候心里马上就知道，诶，他肯定是误会了，他以为他看到他不该看的、哦，他以为我看到他会不好意思，所以
怎么办？
弟兄姊妹，这种情况一开始发生的时候一定要当场解决，
所以你马上付了钱就夺门而出。
嗯，我钱都没有出，我吃完，我很从容跟我的外甥女吃完，然后把我外甥女带到那个桌，跟她介绍，这位是我的外甥女，她来这边读语言学校。哎，那个姊妹她马上笑容展开来。嗯，我就举这个例子，所以当你看到，例如说有位弟兄，他怎么刚好车子，可能他刚好是开敞篷车，你有一天刚好停车的时候看到旁边坐的怎么不是他的姊妹呢？你心里在怀疑的时候，车子可能就过去，你心里就一个疑问，这个人他可能在外面交女朋友，或者是有什么、哎、不好的事情，请你先把事情弄清楚，不要马上就到教会去散播这个话，哎，人家搞不好他也是载着他的外甥女去上学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当场解决。
节目播出之后，休斯顿的弟兄姐妹突然多了好多的外甥女。
哎，你不能，我讲的是实在的事情，你不能说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他教授那些弟兄姊妹，弟兄说谎，这个是千真万确真正发生过的事情。
这种当然是很严重的事情啊，比较麻烦的就是一些小事情，弟兄姐妹讲话让你心里不舒服啊，语气稍微硬了一点呐、啊，那这时候我们大家照中国人的习惯，往往就是选择什么都不说，忍在心里面，回家跟丈夫啊，跟自己的配偶啊抱怨抱怨。等到下一次教会有事情啊，或者你们私下跟哪个弟兄姐妹在谈到这个人的时候，如果对方口气对他的印象也不是很好，你的故事就来了。哎，我想起来有一次他对我说话就是如何如何。
嗯，
像这种错上加错的事情那实在是太多了。
是。
教会肢体之间应该怎么来往呢？非常非常重要。就我们做节目是比较困难了啊，听众朋友看不见小贝的脸色、啊、哪一天他进来了。一开始也是，哎，听众朋友您好啊，蒙哥你好啊。其实我自己觉得他心情不对，脸色不好看。
嗯，
那我下了节目应该干什么？
这是做广播人的悲哀啊，对不对？嗯，我们可能对不对？可能呢，肚子连拉七次，根本是病恹恹的，还要上节目。各位听众好，小贝姐姐，讲到一半又要拉肚子，
赶快插播是不是？你是不是去吃了那家 Chicken Express？
被你讲了，人家好像很健康的食品，对不对？非常 healthy， 被你一讲，都觉得是好像就很不入流的食品。
我还记得很多年以前我们在学生团契的时候，有一位与我们一起受洗的姐妹，我和我的妻子还有她，我们三个是一批受洗的，理所当然成了好朋友嘛。
姐妹涛，
哎，对嘛，有一天那个姐妹就突然开始不跟我太太说话了。
哦，那是怎样？难道她爱上蒙哥吗？
哎，小贝。
这有可能啊，我不是乱讲的。
这有点水准啊，我也不能说他是我外甥你对吧
我这怎么你看又来了我这几天之外确实还有证人给在先讲了。
不说我就不说啊。好啦
好啦是的。
总之突然不跟我太太来往。
嗯。
那这时候你说怎么办？
对啊，那我去问清楚啊。
哎，当然是要去问清楚。哎，我们在美国住久了，大家至少这一点还会做的。可是如果他们两个本来不是好朋友，那你就不见得会去问清楚了。
对，本来不熟的话大概不太会问
了。对，那我太太这个人肚子里藏不住事情的。
是。
她在相当短的时间她就去找他问他。啊，
我是哪里惹到你吗？
对啦，就是很客气的问他到底怎么回事。那这个你去问的时候你到底怎么问一定要好好的思想啊。
这个其实通常问都没有啊，我们很好啊，我只是最近比较忙了，他可能还是不愿意讲。
Yeah, 而且你去问的时候啊，别人大概怎么打你得事先揣摩一下啊。
哦，
他大概怎么打之后你又要说什么，这个事先都需要
沙盘推演。
真的是没错，这件事情很重要，很重要。
不然可能会失掉一位姐妹或弟兄。
因为这个时候这种关口上你讲错一句话，或者他讲的话出乎你意料之外以至于你不知所措，你讲错话那是很讨厌的。啊，因为这些都是撒旦已经在做工的地方。
对
啊，你看主耶稣非常看重弟兄姐妹之间有没有那个彼此相爱的实际。假如那个出了问题，一定是撒旦在其中搅扰。他已经在搅扰，你要去啊，那就很谨慎，是到了一个属灵的征战的地方。他如果同意你说的，不同意你说的，否定你说的，跟你打马虎眼，你到底在哪一个情况，你还应该怎么办？事先呢，要心里面稍微有点底的。
到底还能不能再问下去？有的时候他们不太愿意把心里讲的话讲出来的时候，你也没有真的没有办法再怎么样追根究底啊。
对，而且你去问他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不见得是要直接去问他，你应该从你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你好像有点假，是真是假的？你这样去讲，就比你直接的去问他说，哎，你为什么对我这样？你为什么不理我要好一些？对不对？尤其你自己还带着气的时候。那一定要先祷告把这个气除掉，因为讲到最后我们是要修补啊，就是圣经里面的例子是耶路撒冷的城墙，假如城墙出现破口，你现在要去修补这个破口，你得带着负担去，带着智慧去，带着柔和的言语去，你不能带着气去的，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那蒙哥我问一下，技术上来讲这个难道不能委托一个可信任的第三者去吗？
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你完全没有办法事先评估在那个人的心里面他到底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有多大，如果他知道你又让第三者介入，那这个第三者说话是不是能够说的比你合适？哎，大部分的时候不是的。因为像这种两个人之间本来是好朋友也好，本来是普通泛泛之交也好，两个人中间出现问题，你怎么样找一个第三者来给你调解，是不是？但是感谢主，那时候我太太去找这个姐妹，哎，结果不错，这个姐妹也跟她交心。最后问题出在哪里你晓得吗？她说有一天啊，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在这个学生活动中心啊，楼上聚会，就是有一天上楼的时候呢，我太太看到他，看了他一眼呢，那这个姐妹觉得我太太看他的眼神不对，就如此而已。
啊？
你既然看我眼神不对呢，那我就不理你了。
哎呦，那这样通常以小辈的经验，遇到像这样的人，即使我搞懂了到底怎么，我从那之后我也很害怕跟这个人再继续来往。一个眼神不对，他就有办法这样，会不会太敏感了？
这个有点没办法，有的人就是比较敏感嘛。
你知道，你特别现在大家很多这个读书人啊，他眼视力不太好，他眼镜可能都戴很重度的，他远的地方他不见得看得到你，他那个眼神不一定能够代表他真正
对
你的想法。那这样子的话不是很危险吗？动不动就造成误会啊。
所以嘛，像这一类的事情，你除非你亲自去把这个事情办一办，要不然他没有人可以替你处理的。
哦，那是不是从那一天之后 这个蒙嫂就开始都戴着太阳眼镜出入呢？
但是你知道到后来我太太自己发现她自己是有这个问题，她什么事情有点写在脸上，她心里藏不住事情的。
哦，就她那一天心情不好，
对不对？
人家以为是对着她来的。
对 对, 对，这种事情常常有的嘛。
常常有，诶，这个常常有的。嗯，
对，可是常常有的你得讲啊，你不讲你只有不断的得罪人啊。
嗯，
教会这个城墙的破口不见得是不是哪一块砖头不见了，而是说呢，砖头与砖头之间呢，这个主乃活石，我们众人成为灵宫，一块砖头与另外一块砖头中间出现缝隙了，
哎，
对不对？
仇敌就有机可乘。
对呀、啊，他的灰泥掉了，他的胶不粘了，他的爱少了，中间有拦阻了，两个人见面不能好好说话了，哎呦，这种事情出来是非常非常麻烦的。
是，
那我们平常不太把这种事情放在心上，尤其教会人，教会大人多了一点呢，你好像不能叫出弟兄姐妹的名字，我都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对不
对？
对
啊，那叫一个教会那么大，对不对？几百个人，我只认识我这一个，哎，比较熟的这个大概十来户人家，应该就够了。嗯，
哎，那这时候教会是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破口的，那已经出现破口了，等于这样讲。
嗯，
门徒在一起有门徒在一起的规矩与传统。那主耶稣之所以要设立教会，是要与我们同住啊、
嗯。
我们在同住的时候呢，彼此有不断建立这种弟兄姐妹关系的义务与责任。
嗯，
你不能就是礼拜天到教会进去转一下出来，是不是？
这样比较安全呢。
哎，那一旦进入教会比较服事的核心，仍然带着这个要弟兄姐妹与你连在一起这种砖头的功用啊。你看一个人他假如还不信主，或者他慕道啊，他刚见到教会的时候是很危险的时段，因为他觉得我来到一个好像一群陌生人中间。你看这个水泥工他做砖墙或者盖房子的时候，他一块砖呢总是跟好几块，至少跟四块连在一起，对不对？
嗯，
要不然他不可能在这个屋子里面发生功用。
是，
但现在弟兄姐妹进到教会，第一不太有人理他，第二就算有人理他呢，也就是礼拜天的点头之交，我们好像不觉得有这个必要彼此更进一步的啊、互相认识，彼此切磋，就嫌麻烦，你知道吧？
对啊，要认识，重新再认识人，特别是那种啊转教会的人，哎呀，那真的要重新开始，真的是很累的。
嗯，你看那个时候在雅各家就出现这样的状况，他有二妻二妾，这些儿女呢各自成为小圈圈。约瑟等于落了单。约瑟为什么这么落单呢？可能他特别乖，他不跟哥哥一同行恶。哎，可能
他
父亲太疼他了，
对，
也许他就是一个像你讲特别杰出的孩子，那哥哥就一发的嫉妒他。
对，而且他爸爸又特别的爱他。嗯，
我们应当把底下这一段圣经稍微念一念。圣经说，以色列就是雅各，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哎，偏偏在这个情况底下呢，约瑟又有一些只有他才有特别的经历。圣经说，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什么梦呢？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啊，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的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圣经的这段记载，你如果拿来自己的家庭里面看，问题不见得会这么大，可是你如果放在教会里面看，那个问题是非常非常真实的。
对呀、啊，教会有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就什么都好，对不对？ 各方面都这么好，这个神为什么就特别恩待他呢？是不是？你看了就不顺眼。
是啊，他上去都还没开始祷告，我就已经看出他心中的骄傲。你看他今天戴那条领带，就显出他多么傲慢。嗯、
是啊，你看，今天而且他今天来，我想说他这个跟我擦身而过，他居然没有跟我打招呼。
就是，
嗯，他看不起我嘛。
所以很麻烦，这个哥哥的恶行啊，可能是误会，可能是真的。那哥哥看他看约瑟跟父亲报告呢，他们觉得那个才是恶行。
对呀、啊。是你这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对不对？我做那些事情，你有没有跟我一起参与，那都还不重要。重点是你怎么可以去告诉爸爸或告诉老师，对不对？这是最坏的。嗯。
现在神有没有跟雅各家同在？有。他们是不是所有的人已经把偶像丢弃了？已经来到伯特利，是、
啊、是
不是多少都有点经历了？
是、
啊。他们多少都知道神、认识神，可是却没有办法防止这个悲剧往下推演。神甚至让他们中间有一个弟兄得到异梦，你想想看，他如果把这个异梦交通出来的时候，大家把它当成一件好事来看，那多么不得了。雅各自己就是个做梦的人、啊、雅各自己就是个做梦的人、嗯、对不对？
对。
那小弟弟这样讲说，你们捆的禾捆都向我下拜，太阳月亮十二颗星都向我下拜，大家也就觉得说，哎，你说胡话也就算了，你为什么会记恨在心？那往往都是平常的事情激起来。你看一个传道人到了教会、嗯、到最后弄得不欢而散，这种事情在北美太多了。为什么？不是因为神没有在我们中间，也不是因为教会不好，而是因为弟兄姐妹不看重、不处理、不照圣经的教训来宝贝我们之间的所谓人际关系。
所以平常要是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嫌隙的话，即使中间有出一位这样的人，大家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对，但是你要彼此之间没有问题啊，你就必须在一起服侍，你不能就是礼拜天到教会坐坐、嗯、我们必须要一起做所有的事情，出去传福音、打扫清洁、一起教育儿女啊，新来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责任都把他请到家里，都跟他好好的聊聊，
嗯，
把这种不同的省级、不同的文化背景当成一个好像小联合国一样，把这个机会把握住。你想想看，你要吃东北的那种酸白菜啊，现在可是机会。小贝，你吃过没有？
酸白菜听过，不敢吃。
就是了，他们四川来的、东北来的啊、嗯，陕西来的、甘肃来的，哎呦，他们都有一些拿手绝活。
是，
那你这个什么台湾的什么肉燥啊、肉羹啊，南方的鱼丸啊、炒米粉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跟他们有一些沟通。从这个沟通上面，大家能够彼此有来往。
从吃的地方开始是蛮好的，嗯，
怎么讲一讲又讲到吃的？
对啊，的确从的确啊，我来教会这几年来发现呢，你要把这个。各个地方来的不认识人最快结合起来，那就是要吃、嗯、
就是完全看你是为什么来做这件事情。主耶稣在圣经里什么时候最常跟税吏和罪人娼妓在一起？就是在坐席的时候，人家请他吃饭、嗯、他一定去，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有的弟兄姐妹很属灵，一听到吃饭他就觉得你们在搞吃吃喝喝，其实你不明白啊。能够把弟兄姐妹之间这个隔阂去掉，彼此认识，是建立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的、嗯、
啊，你要是平常不做这件事情，等到问题出来了，彼此在报告恶行，那教会非分裂不行。
是，
所以讲到最后呢，除了教会里面要开这个肢体生活训练班之外，诚实要有爱心，要能够谅解，不要论断，不要很快的下结论，总要给弟兄姐妹一个机会。
对，一定要给一个申辩的机会。我刚刚讲那个例子，要是那个姊妹在这面店看到我的时候、嗯、当我靠近的时候她马上就转身走人的话，哎呀，那我想一定事情会变得更复杂，
非常非常麻烦、嗯、
是、
哎、那这些事情呢，需要有正确的教导，并且把它变成一个我们生活的习惯。你为什么要来教会？为了要与弟兄姐妹有更进一步的建立在一起，这样你建起来的教会是一个真实的教会。
嗯
啊，你光是人多没有用处啊，彼此连认识都不认识，你叫神怎么做工？每一个弟兄姐妹要把与我们的哥哥们、姐姐们、弟弟们、妹妹们之间的关系啊，当成一门重要的事情来做。
嗯，
你知道为什么要去教会吗？不只是去赞美敬拜，不只是去亲近神，不只是去听讲道，而是与弟兄姐妹，与你的那下一块砖有真实的互相建立。 还有就是什么，神学院里面少开了一门课。
什么课？
今天传道人最差的往往是他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
哦，人际关系，这在神学院讲这个不就太不属灵了吗？
到战场上要用的就是这个东西。
嗯，你讲得很对呢。嗯，
但是我们今天节目没时间了，这个得改天戴好钢盔再来谈这个题目。
对呀，这个要戴钢盔，而且刚刚讲的这个约瑟这个问题也还没讲，他做了一个梦，难道他就这样跳出来跟大家讲，我做了一个梦，这么直接吗？
有的人就是这么直接，可是他这个做爸爸的，在家里做家长的，他必须要明白这些的问题可能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嗯，
啊，当然一切的事情在神的手里边，这一切的事情其实是出于神啊，但是我们在教会里边呢，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现象啊，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雅各如果是教会的传道人，约瑟如果是教会里边，我们就说从东北来的弟兄好了。那这时候这个传道人呢，这个老爸爸一定要明白，其他弟兄姐妹心里面不舒服了，他不能够对这个不舒服呢视而不见。
嗯，
所以这是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
哦，这个真的要戴钢盔来讲了。
嗯，但是我们今天没时间了。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
是，好，我们下次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